当然也就不会太辣了，容纳一百多人。以后天津念佛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怎么办呢？打听隔壁房子搬走的时候也买过来，隔壁的隔壁统统买过来，就变成现在的台中人士。隔壁邻居都学佛，都听经，他们要搬家的时候一定把房子卖给台中人士。那么这样才发展起来的。那么这种做法完全是随缘啊，这随缘最初要发起啊，你说我们要发起啊，要捐助，要建个大道场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个非常困难啊，人家未必能相信你。三五个到我家里来听经，或者我到你家讲给你听，这个好啊，这就是随缘啊。随缘跟攀缘，诸位一定要搞清楚。世尊四无碍辩才，幕后一个要说无碍辩才，你喜欢讲才行啊，你不喜欢讲那就没法子。你看到人家家里面去讲经，李炳老师居士身份呐，只接受人家供养一杯水呀，啊，其他的任何都不接受。啊，到人家的时候，倒一杯茶给我就够了。啊，其余的一概不接受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样样接受啊，以后人家怕你，不敢要你到他家去，就害怕了。啊，所以以后大家说李老师来没有，你给他泡一杯茶就行了。啊，他也不讲究，也不是什么好茶坏茶，他不讲究，你只给他泡一杯就行了，很容易招待，很容易伺候啊，谁都欢喜，都欢喜老师到他家里去讲经说法。那么我们将来逐渐逐渐培训的学生多了，这个邻友家里面呢，可以学生到你们家里去讲经啊。在家里讲经，那你的家里真正吉祥啊。凡是有讲经的处所，都有佛菩萨护念啊，龙天善神拥护啊。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请一个人呢，或是法师或是居士在你家里讲经，那个事情好啊，比什么都好啊。这个我们要发起。那有些人不愿意出来听经，先把经送到你家里面去。你看那个无量寿经说菩萨做不勤之友啊，不必要再勤了，先跟他商量商量好不好，我到你家里讲经，不要人去请啊，主动就提出来啊。那么如果是老师的身份，当然就不方便了。老师是师道，要尊重，知问来学，未问往教。菩萨的身份不一样，菩萨是同学，同学没有关系，同学没有大小，没有高下，我可以找你，到你家去讲。这个方法好啊，我们要在此地发动啊。真正为佛法，真正为众生，真正为主导大众学佛。那么这个就是于法相应。纵然我们不能够成就像经上讲的这个成果， 我们把这个成果定得低一点，最低的这个成绩，令一切众生认识佛教了。肯定佛教是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教育，人人应该要学习，不学习很可惜呀。那我们出去讲经说法，达到这个目的呀，就成功了，我们目标就达到了。那么他要再深入一层的求学，那就到佛学院来了，就到我讲堂来听经。先是把佛法送到你家里面，跟钓鱼一样啊，你味道尝到了，你要尝更浓的味道，那就到讲堂来了。所以这是戒淫的方便啊，这个法起会向是戒淫的方便，方法很多啊。就过去这个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现身说法，他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所以他一个人坐在台中，他不是要动，他教化的地区几乎是半个台湾，北面到新竹，南面到鹿港，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的台湾东部这个地区了，那都是他的地盘。他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培养这些学生，他用两年的时间办了个培训班，训练二十多个会讲经的全是在家同学。我跟他学的时候也是在家，如果我也出家了，那他就不收了，因为居士这出家人不好教，要对他恭敬，要对他客气，那就没法子教了，然后我亲近他，幸好没出家，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啊就建立了。我这二十多个学生轮流在各个地方讲经，最初就是都到人家的，哪个地方你有亲戚，哪个地方你有朋友，就找你的亲戚朋友到他家去讲。慢慢人多了，多的时候就找一个房子，刚才讲了，没有钱我们就租房子，有钱就买个房子，就做布教所。台中联社有二十多个布教所，就是这些学生呢，每一个星期就讲一次，带领大众啊念一次佛，讲一次经，平常呢流通经书，这个佛法所用的这些东西，做流通处，是这么搞起来的呀，做得非常自然。非常顺利，而且通通是正心的佛弟子啊。那么这个发起会向呢，我们要知道如何落实啊，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去做。第三尊啊，要身庄严住咒身，这个名号里面要是要号，就是喜欢的意思，甚是殊胜啊。喜欢殊胜呢，不是好胜，不是好强，好强好胜呢那就错了，那就是烦恼现前。 心，这是真正的喜怒啊。前面竹叶神里面啊曾经讲过，住根常喜，常生欢喜心。欢喜就是庄严，庄严不必执其他了。我们学佛人真正能得法喜，法喜在一切法里面已经是无比殊胜，何况是世间法啊？那在世间法里尤其显得殊胜。单单就这一点就能够戒引无量的众生，所以主咒神第一尊呢是讲示现功定，这一个意思一直就是贯到最后，当中就是告诉我们示现的是什么。这个示现法喜充满了，示现的是你生活快乐，工作快乐，无时无处不示现的是自在快乐。那么接触你的人看到你生活这么快乐，一定很羡慕，也有一些人就向你请教了，我们生活这么苦，你为什么生活那么快乐？他就向你请教，他向你请教，你就把利苦得乐的方法交给他了。我原先生活跟你一样苦啊，比你还苦啊，但我现在快乐了啊，这个快乐有方法了，找释迦牟尼佛就快乐了，找阿弥陀佛就更快乐了啊。你看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嘛，啊，那么这个样子很容易把佛法介绍给大家。这个事情一定要我们主动去做，去推广，现在做的更方便，现在我们利用电视，利用网络，确实产生了效果，许多从电视里面接触到的，听得很欢喜，天天听，听一段时期他就要来找我们，找这个道场在哪里，找这些人在哪里，那我们就欢迎他到新加坡来参学。我们道场将来可以写几个字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欢迎啊，这个世界各个地区的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参学，也有不少人从网络上看到的，我听说网络啊今天开始就有影像出现了，以前是有音声，今天影像啊也播出去了，很难得他们的 这个工作很勤奋啊，这么快的这个时间呢，就能把影像呢接通了啊。现在在这个电脑里面可以看到影像啊，可以听到音声，文字、音声、影像通通具足啊。所以这个形象很重要啊，啊，这个药圣呢是属于形象，欢喜的形象啊。所以前面跟各位提到啊，我们一进佛教的道场啊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啊，他在天王殿正当中坐的，第一个看到。它代表什么呢？药圣庄严啊，欢喜啊！这个是戒淫大众最重要的方便法。第四尊香花妙光主咒神，香花妙光这四个字，表戒定慧三学，香表戒定。花表六度万恒，妙光表智慧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独咒神都是社会上有地位、有身份、有权势，那么在现在说是领导的阶层啊，领导人物啊，佛在此地提醒我，你用什么方式去领导呢？要用香花妙光。你的事业没有不成功的，香表戒定，戒是说法，循规蹈矩，守法最重要的。领导人要是不守法，你底下的下属员工，你要求他们受罚难啊，自己先要做榜样给人看啊。我们高雄金中学会啊，这个会长是经商的啊，他开了很多连锁店，食品卖吃的东西，老板自己到店里面去买东西吃，一样要付钱，受罚了。哎，这不是老板来的时候就可以不要拿钱，老板的朋友来了啊可以不要拿钱，那你的生意还能做吗？老板请我们去吃饭，老板一样付钱，没有优待啊，跟一般顾客完全一样啊，生意才能做得成功。这个就是戒相，花表六度，不 不但是处事待人的原则，自己生活跟工作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啊，不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禅定般若。啊，花也表善因，善因必定得善果。啊，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真能这样做，自然生智慧啊！啊，智慧。用妙光两个字去形容，意义尤其深。如果讲一般智慧，世间聪明智慧叫世之变聪啊，加个妙字就不是世之变聪。与诸法实相相应的智慧，那才妙啊。知道一切诸法的真相，相有体空啊，似有理空啊，两边不住，这个就妙。啊，请看。第五论，佛及妙药诸咒神，这一尊德号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要想到啊，药治病的。没有病哪来的药呢？啊，疾可见得不是一种，众多，祸疾妙药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制度、法律、规矩、章程。这一类东西正是一般所讲的各有各法，各家有宪法，家有家规，现代人大概这个家了已经没有规矩了，哪一个人家里有家规啊？古时候有，我们在这些礼记里面的文献里面看到，那个好的家规，可以做大家模范的，都流传下来。诸位看看前清陈洪谋居士编的五种仪规，那个里面就收集古人的家规有十几篇呢。为什么他要立家规呢？他不立家规他家就乱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中国古代是大家庭制度，不是小家庭。近代才讲小家庭，小家庭没有规矩了。你一家夫妻带一个小孩，实在讲也要有规矩，你小孩才能教得好。以后你没有规矩了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古时候是大家庭。他是一个族，那是一个家庭，他有大家长，所以讲求的是 三代同堂，四代同堂，四代同堂的很多啊。这个一家几十个人，一两个人常有的事情啊。诸位看小说，中国有名的小说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就是个家庭啊。这部书所描写的就是个家庭啊，大家庭啊。所以它有家规，它有制度。那我们现在虽然是小家庭，小家庭也要懂规矩，不懂规矩，你的小孩就没法子教养。虽然不像古时候，规矩定得那么严密，定得那么繁杂，你现在家庭小，人数少，你就可以少定几条，先前很需要的，自己要遵守。为什么呢？给儿女做榜样。你自己做不到，你叫他做，他不服啊。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在台北讲经，有一个同修来告诉我，他也是听我经呢，听了不少年的，他是一个中学教员，女儿念小学，大概有11、12岁，这个女儿很聪明，说在街上买了一本书送给他妈妈。他妈妈打开看看什么东西，他妈妈手册，女儿在教训他，妈妈哪些你没做到啊。那么这就是你自己家里没有规矩吧，那才会有这个现象。你要是有规矩，怎么会有这种现象？现在的社会问题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，今天下午我很少看电视，偶尔打开来一看，那个电视上报道是台湾的老人的晚年的生活，非常凄惨。访问台湾的养老院、安养院，访问两三个，里面一些老人，许多痴呆症，为什么住进老人院？没有人抚养，儿女啊。不要他们了，嫌弃他，根本就不要他了，被这个养老院收容，非常可怜的。安养院呢比较好一点，是儿女把他送到那边去，他也访问这个做儿女的，你为什么把你的父母送到这里上来，在家里没有人照顾，儿子媳妇都要上班，孙子要上学，没有人照顾他，把他送到那边去了，每个月送一点生活费用，安养院里面有很多是私人办的，收费的。有些收的费用相当高，那照顾啊就比较周到一些，但是这么高的费用做儿女的负担也不容易啊。 那么安养院在台湾的时候收用从3万到10万，这也有不等级不等级，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很大的问题。我们看见老人对访问的人诉苦，儿女不要他了，背弃他了，说着说着呢，又看他流眼泪了。你说他精神有多痛苦？所以我看了之后，就想到弥陀村呢，一定要早办，一定要快快的办。啊，我们是真的是义务啊，爱心来办的。他们是拿它当生意来做，所以现在在台湾安养院这么多，赚钱呢。所以说虐待老人、欺负老人，并没有真正尽心尽力去照顾。这个不一样，而且老人在里面说，成天吃觉、吃饭、睡觉，其他的时间发呆呀。有的时候坐在那看电视，其实他不是在看电视，对着电视发呆，你说多可怜。所以我们弥陀村的构想就不一样，给他精神生活，带他念佛，每一天给他讲经说法，身体好的也可以带他这一年举办个几次旅游。这一个弥陀村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对这些老人把他当作什么看待？当作诸佛看待呀！所以老人院、安养院是把他当作老人，已经没有用了，已经是废物了，照顾都是不甘心、不情愿的。未来要拿人家的钱，不能不照顾啊！他是这么一个心态呀。我们今天的心态不一样啊，我们心态是供养诸佛如来啊。你在这里念佛，你将来一定成佛。这一生不能成佛，将来会成佛。你在这个地方种下了佛的种子。至于我们眼光当中，这就是诸佛如来。我们是恭敬供养啊，在心态上就不一样。所以能够到弥陀村，真正是度过他一生当中最美满的、最幸福的岁月。儒家讲的老有所终啊，我们对老人一定给他善终。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净宗修学道场的一种期望。那么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这个愿望呢一定能够实现。但是规矩章程一定要制定，进入这个里面任何一个人都要受罚，而且这些章程规矩常常修订，至少每隔半年 要全盘检讨修订一次，这个才能适用。啊，我过去在台北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啊，也有十几年的历史。啊，我们基金会的章程每半年修改一次，修了十几次，这个拉出来很像样啊！哎呀，大家看到欢喜，值得做参考。啊，修改了十几次啊，不断的在改进，才能够对现前的社会、现前我们的工作，才能够适合，真正能用得上。所以在此地，我常常教念佛堂带领的这法师们，要常常检讨，啊，要听大众的意见，他们觉得哪些地方不妥当、不方便的，我们听了之后就要认真研究，啊，是不是真的有不方便的地方？如果有，就要改。啊，他们现在不错，每一个星期检讨一次，啊，改正一次，希望这样啊，能够有半年、一年之后，这个念佛堂的规矩，你说标准的规矩，到你这个规矩，大家看了，不能动一个字，不能动一条，你这个规矩那就真正是模范。将来其他地方建念佛堂、建讲堂，我们这些制度，啊，这些章程规矩就是他们最好的参考资料。啊，这个叫常常修订、常常改正，就是普及妙药啊。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无论干哪一行，都要常常不断去检讨，常常来修订。啊，尤其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大，你要不能通权达变，不能掌握高度的原则，你就被时代淘汰掉了。你就不是不合这个时代了，啊，所以要不断求进步，啊，进步就是改进、改正缺点，你不就进步了吗？发现缺点、改正缺点，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发现缺点就是开悟啊，觉悟了。改正缺点呢，就叫修行呢，把那个错误不适宜的改正过来，啊，修正过来，修行修是修正，行就是错误的行为，这个里面没有迷信的，啊，所以无论哪一个行业，啊，即使自己的生活也要不断求改进，啊，你的生活会更舒适啊，更快乐、更自在啊。啊，有毛病不能改进，永远不能进步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永远不能成就。 再看第六层，要做洗母主咒神，这个名号里面前面两个字欢喜造，佛家的戒律可以分为两类，止持坐持。止是禁止，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这决定禁止的，就止持，你不可以做的。另外一种坐持，凡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，我们要去做啊。大致上来说呢，小乘戒是自律的，约束自己的止持动；菩萨戒是利益众生的坐持动。佛教你做的一定要做啊，你要不做那就犯戒了啊，不做就违背佛的教诲了。喜欢做，那么这两个字就是喜欢依教奉行。表现在我们面孔上啊，喜目啊，可见得他做得有成就啊，做得有成绩啊。常常显示的是法喜充满啊，可是这一句里面关键的这个字样啊，在要。经典里面教诫的可以说啊，我们展开华严，句句都是教我们应该怎样做啊。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勉强的做都做不到，哪里还能谈得上欢喜做啊？欢喜做谈何容易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教理教义没有搞清楚啊，所以认为佛教给我们做的都非常勉强的做，做的时候半信半疑。譬如佛教我们布施，哪个不懂啊？谁肯布施啊？你身上装100块钱，布施一块，那了不起了。好，我已经布施1%了，还得了啊？做不到嘛，总要自己留一手吧。做的是不干不净，这个没有依教奉行的。佛教给我们要忍辱，偏偏不能忍，小不如意就动肝火了。学佛学了一辈子，谁出家当老和尚还发脾气呀、说法师他自己也晓得，讲经也会讲啊，火烧功德林啊，他偏偏自己还烧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？你要追究原因究竟在哪里，没有真正搞清楚。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就欢喜去做。 才能越发相应呐。啊，像前面那个主业神，啊，他的这个德行里面一发为落，啊，那是真的。真正明了相应了，一发为落啊！啊，你们念佛36小时，越念越起劲，越念精神越好。为什么呢？落在其中啊！啊，有个同学不行，到时候就打瞌睡，到时候就昏沉，啊，绕佛的时候不知道绕哪里去了。什么原因？没有得法落，那没有得到乐趣啊！啊，你要得到乐趣就不会了，啊，那精神白背呀、啊。